今天早上我们一同来思想的圣经是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刚刚弟兄姐妹已经读了第一节到第六节。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有好几段经文是我们常常听到的，也是我们很喜欢引用的。在十八章的开头，比如说这里讲到我们要回转像小孩子，这里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要有一个单纯的心，像孩子一样。孩子很可爱，我记得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们做错了事情受到管教，当时被管教的时候眼泪流出来，然后非常痛苦的样子，可是五分钟之后又是笑脸相向来抱着爸爸妈妈。小孩子非常的天真，他们能够知道虽然受到管教，但是爸爸妈妈的心是爱他们的，而且爸爸妈妈还是一样的可亲，这是像小孩子。所以马太福音的这一段圣经一方面常常被用来提醒我们要有像小孩子一样单纯的信心，同时也常常是被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们或者是青年主日学的老师们校长们拿来作为邀请弟兄姐妹参加儿童主日学的服事或者青年部服事的一段经文。不过今天我在这里不是来招募同工的。这里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里面也有几个数字是我们很熟悉的，99只羊，饶恕77次，还有后面说有两三个人在一起聚会就有天父在他们当中，两个人在一起的祷告同心合意的话，天上的父一定为我们成全，这里有很好的应许。然而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里面也有些让我们触目心惊似懂非懂的经文，比如说这里讲绊倒人的事情，说绊倒人的事情是免不了的，但是绊倒人的人有祸了。这里说如果我们有一只手或者一只脚叫我们跌倒的话就砍下来丢掉，缺一只手或者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的里面，倘若有一只眼睛叫我们跌倒就把它管出来丢掉，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两只眼有两只眼而被丢在地狱的火里。这段圣经我们推敲了半天，心里面是觉得很警惕，但是常常不是很清楚到底这些事情是讲我们呢是讲别人呢。如果是讲我们的话，到底是在讲我们自己身上的生活里面的什么事情。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也有另外的一些经文是被一些基督徒用来给个人使用或者给团体作为根据的。这话怎么讲呢？有的时候看到一些实在很看不顺眼的事情，或者是自己被人家得罪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作为公事公办的行动依据，比如说如果一个人有错怎么样呢，我先去劝他，劝他如果不听的话再找两三个人去劝他，而且要来搜证，当面搜证，之后他如果再不听的话就三阵出局，那么就找教会把这件事情带到教会的大会的里面，然后给当事人难堪，然后这段圣经就被一些基督徒拿来当成尚方宝剑大权在握，他可以捆绑人也可以释放人的一段根据。到底这段圣经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呢？我必须承认我自己过去从读圣经的时候从小读到大常常犯一些毛病，就是挂衣漏腕、支离破碎、断章取义。我记得在大学的时候有一回跟几个同学在餐馆吃晚饭，我就注意到旁边的桌子坐着一位金头发蓝眼睛的美国朋友，他叫了一客豆瓣鱼，豆瓣鱼端来了非常香非常漂亮，上面还有炸过的痕迹，上面的这个酱非常的漂亮，那股香飘过来我们都很羡慕。但是这位美国朋友他 他吃豆瓣鱼的方法很有意思，他把鱼这个盘子这一条长长的鱼放在自己的前面，然后白米饭放在远一点的地方，他先试着用筷子不行了，他试着去用一个汤匙把鱼一点点剥开，把鱼肉吃到嘴巴里面去，一条咸咸的豆瓣鱼被他活生生的吃下去之后，他再去吃白米饭。所以我们当时看了都在那边暗笑，说这是什么吃法哈？这么咸的东西先吃下去，又吃这么淡的东西。我们中国人是把鱼肉一点点的夹到碗的里面跟饭一起吃，但是这个朋友呢，他是分开吃的。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也是这种读法，把圣经一段一段都觉得很好，然后一段一段的分开来看，有的时候就容易见树不见林，把整段的意思忽略了，那么也就失去了，不但是失去了它整段的意义，也失去了享受整段经文意义的机会。再举一个例子，我在小的时候读圣经，有一次读到以赛亚书第66章第17节，那里说，那些分别为圣洁净自己的，进入园内跟在人后面吃猪肉吃仓鼠还有可憎之物，圣经里说这些人必要一同灭绝。读了这段圣经之后，吓得我好几天，几乎有大概有一两个礼拜不敢吃红烧肉，也不敢喝排骨汤，因为那里说吃猪肉的要一同遭灭绝。当然后来我才体会到，这是讲到已经蒙恩已经信主的人，如果我们再跟世界有一样的价值观，跟世界的人想一样的想法，一样的做事的方式的话，那么是羞辱主名的事情，是辜负主恩的事情，也是惹主愤怒的事情。可是当时不知道，所以就断章取义，造成了很多的困扰。我自己以前读马太福音18章的时候也有类似的这样的问题，这里说我们要回转向小孩子，我体会到的像小孩子就是，虽然长成大人，我们还是要常常做些小孩子的动作，来点老天真，脸皮厚一点，傻傻的，偶尔撒撒娇，那么这样的话才是回转向小孩子。这是我的一种错觉。所以有的时候我听过，过去曾经听过有些弟兄姐妹说，我们祷告要向神撒娇，所以呢在大庭广众之前，我会很甜甜的叫一声 Heavenly Daddy， 我要对你说什么话，让很多弟兄姐妹都毛骨悚然。到底回转向小孩子是不是这个意思呢？有的时候我们在聚会的里面也是要学习像小孩子，所以大人一起来一个带动唱，又唱又跳，那么说设置回转到小孩子的样子，到底是不是这个意思呢？至少我过去以为是这样。这里说我们不要绊倒人，所以如果手让我们犯罪就把手砍掉，眼睛让我们犯罪就把眼睛挖掉。我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觉得是要上天堂的话要付出的代价，要上天堂的话就不能够沉迷赌博，也不能打麻将，这些对我来讲不困难，因为我不懂麻将，我也不会赌博，偶尔打打扑克牌，但是不会去赌的。那么我在想这段话是怎么应用呢？下面一步就是，哦，我知道了，对于我来讲的应用就是不要看电影。不看电影这件事情其实忍得过去，也活得下去，因为反正可以家里有电视看，还有录像带可以看，所以不要在外面给人家看到就好了。所以这一段圣经就被我解成是要上天堂，要基督徒要上天堂要付出的代价，不赌博，不打麻将，不看电影，不然的话我就会跟那些人一起下地狱。所以看到那些去看电影的人总是用异样的眼光看他们。当我读到这99只羊的比方的时候，一看到就传统性的我就会想到，这里是讲的要传福音，要去找迷失的羊。那么过去也看过一幅图画，一个牧羊人在黄昏的时候在山谷的斜坡的上面很危险的地方，有一只羊走迷失了，在这个山窝底下出不来，这个牧人呢就把手伸出去要够这个羊，然后天空中还有一只乌鸦飞过去，表示那是天很晚的时候了， 所以每次读到这段圣经就想到那幅图画，看到那个想到那幅图画心里就很感动，要常常去传福音。当然这里有这个意思，可是后来读的更多以后，前上下文再看以后，就体会到原来还有不同的意思。我们在看到后面说这饶恕70个7次，乍看之下也会把这段经文单独的抽出来看，甚至只是把21节跟22节单独抽出来看，成为一个座右铭。好像这里是讲到我们做人修养要到家，7次饶恕别人、原谅别人还不够，还要70个7次。到底主耶稣是不是讲我们的道德修养呢？最后，当我过去读到这个后面这不饶恕别人的仆人这个例子的时候，常常跟那个70个7次是分开来读的，就感觉到这个人是一个很忘恩负义的人，忘恩负义而且作威作福的人是很可恶的，要小心小心，要上帝要跟你算账。所以呢，我常常喜欢拿这一段故事去教我的主日学学生，但是呢不常应用到自己的身上。马太福音第18章其实整章是主耶稣一整段的讲论跟问题解答，整件事情的整段的讲论发生的是在同一个时间，在同一个地点，是在加利利的加百农。主耶稣在这段讲论开始是由于门徒们来问他一个问题，之后他讲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彼得又进前来再问他一个问题。这两个问题是什么呢？首先门徒进前来问主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当门徒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并不是在那边玩一个排名游戏，要看看旧约圣经里面哪一些伟人伟大，而且谁是第一伟大，是摩西呢，还是亚伯拉罕呢，还是大卫呢？门徒们也不是在要求重新的计算选票，他们那个时候真正的心态是什么呢？每一个人都自命是天子门生，他们都是跟随耶稣，在群众的里面跟随耶稣跟的最久的人，所以这个时候希望耶稣再给他们来确认一下，每个人再摸摸头，他心里想到说，最大的不是我们还是谁呢？就是希望主耶稣这句话再讲出来一下，让他们在其他跟随的人当中，他们的身份能够更高一点，更舒服一点。所以主耶稣回答他们的时候，把一个小孩子叫过来站在他们的当中，主耶稣说，你们要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能不能够想象当时在现场，这个孩子原来是在可能在爸爸妈妈的膝上或者怀抱里面，或者躲在妈妈的后面抓着妈妈的衣服，这时候一下子被叫出来站在这么多大人的当中，这个小孩子一定是手也不晓得往哪里摆，脚也不晓得往哪里摆，在那里很谦卑哈，他也不敢说话，他也不敢做什么事情。主耶稣说要回转向他的样式。讲过了这段话之后，主耶稣又继续的讲到说，不要绊倒人。一方面人要回转向小孩子，二方面呢，我们要接待像这个小孩子。那么这个孩子可能在门徒的眼睛里面看是很不起眼的人物。啊，广东话讲这个是门脚哎哈，这个是小老郭，你不要来捣乱哈，这个大人在讲大人的事情，你不要来吵，是这样的看孩子。但是主耶稣说，这样的一个孩子我们都不能够忽视，而且呢他的信心，他的好或者不好跟我们都有关系。平常看见他们跑来跑去很调皮，有的时候甚至很讨厌，但是主耶稣说不可以轻看这小子里面的任何一个。接着主耶稣就继续的讲到迷路的羊，说有一个牧人，他有100只羊，99只已经 都带回来了，有一只不见了，这个牧人一定要出去把它找回来，这是天父的心，不愿意这小子你们里面失丧一个。99只羊的比方是讲到说，我们所看不起眼的这些小子，这些孩子，这些顽童，在上帝的眼中每一个都是珍珠，都是宝贝。如果有一个不见了，他像一个失去了珍珠，失去了宝贝的人一样，一个妇人一样，非要去把他找回来，不然觉就睡不着，饭也吃不下，心就不安。这个是天父的心。接着主耶稣又讲到一个应用性的事情，就是如果有人犯罪的话怎么办，要把他怎么样的劝回来，如果他实在不愿意回头的话怎么样的对待他。然后讲完了这段之后，主耶稣又讲到要祷告。其实这些事情都是一个一个串起来的，不是一段一段独立的。如果我们上下文一起看的话，就发现这里面有一个非常一致的信息在那里。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当这段话讲完了之后，彼得又进前来了。显然彼得这句对主耶稣的讲论没有听懂，甚至可能有点不服气。当主耶稣在这里讲到说有人犯罪的话，你要三次去劝他，用三种不同的方式去劝他，彼得想想看，三次是低标准，把我跟其他的这些人在一起比的话是太小看我了，瞧我的。所以他跑到主耶稣面前，在众门徒都不知道该怎么讲话的时候，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该饶恕他几次呢？七次可以吗？意思就是说，你刚刚讲三次，我现在讲七次，不错吧，这个应该拿101分哈。结果主耶稣在这里给他的回答说，不是七次，而是70个7次。彼得再算一算，70个7次，我不知道当时彼得的领会是什么，他是以数字来算呢，还是以主耶稣的本意来体会，可能他还没有那么懂。所以耶稣就继续讲了下面的这个天国好像一个王跟他仆人算账的这个比方。马太福音第18章整章，如果我们反复的读的话，我们会看到它的总意是提醒门徒怎么样的看你自己，怎么样的看我们自己，怎么样的去看别人。这里面告诉我们不要忘了我们自己是谁，这里面告诉我们看人的时候要体会天父的心，以天父的心去看每一个人，不论是大人是孩子，是穷人是有钱人，是病人是健康的人。这段圣经也告诉我们要活出一个从天父的角度来看自己看别人的人生。以下我想和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思想几个这段经文的重点。首先在第1节到第6节的里面，这里说我们要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不然的话，这里说断不得进天国。像小孩子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这里指的不是小孩子的无知，不是指的小孩子的肉麻，不是指的小孩子的做作和天真而说的，这里最主要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像小孩子一样的谦卑。这是主耶稣自己讲的，在第4节，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当这个孩子被叫过来站在众人的当中的时候，他一定很不好意思，他自己心里也一定很有数，知道自己是老几，所以他看所有的人都比自己大，他愿意站在那个地方被其他的人使唤摆布，在这个人的心里面是一个谦卑的心。有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跟着身体的年龄的成长，有的时候心态也会越来越老大， 我们就越来有这个越有这个倾向，以自己为中心，喜欢发表高论，希望人家偷听我讲话，希望找听众。年轻的时候，壮年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朋友做我的听众，壮年的时候做了老板，做了主管，也有很多人来听我讲话。但是有一天当不做主管的时候，或者有一天退休的时候，就会很难过了，因为听众都不见了，就要拼命去找听众。有的时候当碰到这样的情形的话，自己很痛苦，也带给别人痛苦。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以自己为中心的话，我们也就不能够承受到很多的挫折。记得几年以前有一位传道人在我们教会的社青退休会里面讲过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这句话原来其实是泰蕾莎修女所讲的。她说，一个盎司的谦卑是要用好几顿的羞辱来提，从好几顿的羞辱中间提炼出来的，好几顿的挫折的当中提炼出来的。It takes tons of humiliation to distill an ounce of humility. 求主帮助我们，也常常提醒我们，主的话是让我们回到谦卑的样式，柔和谦卑。而这柔和谦卑并不是委屈，柔和谦卑是一种祝福。当我们柔和谦卑的时候，我们不会有非分之想。当柔和谦卑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在人看来，在神看来，都是很顺势的人，都是很可爱的人。接下来我们看主提醒门徒们，不可以使信主的这些小子里面的任何一个跌倒。在从第五节一直到第十一节这一段的讲论，到了第十节这里是一个结论。所以这整段讲的是，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一个都不能小看。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小子说，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天父的心挂记在这些小子的身上，甚至让他的儿子从天上来，要来救这些人。今天我们是什么人？我们能够轻看这些小子里面的任何一个吗？这里主耶稣用了很重的话，很重的比方，砍手挖眼挖砍脚以外，还说如果我们让这些人绊倒的话，就如同是把一块磨石拴在他的颈项上，让他沉在深海的里面。这个写得非常贴切，就像我们中国人说的落井下石一样，所不同的是已经先把他脖子上拴了一块石头。如果我们的言行，我们的态度让这些孩子们跌倒的话，或者是让别人跌倒的话，所以这里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是提醒我们在态度上有一个选择，是要持续一个傲慢的态度呢，还是存着一个谦卑的态度。十八章第七节到第十一节这一段的例子是对我们发出一个挑战，是我个人的自由，我个人的自尊重要呢，还是我自己愿意为了别人的缘故节制我的言行，节制我所做的事情，放下我的权利。手跟脚跟眼睛跟身体的关系非常近，是听我使唤的，而且是让我能够得到食物，让我能够看得好的东西，是我很难割舍很难放掉的。但是如果这些我很喜爱的事物，我所很习惯的这些事情，我很习惯的说话方式，如果这些成为别人跟上帝之间的障碍的话，宁可把这些东西割掉放掉。所以这里的意思不是真的讲是要我们像那些赌博赌得很厉害的人，先切一根指头还去赌，再切两根指头，再切三个指头。这里不是教导我们要苦修的意思，这里讲到是说我们很难割舍的一些事情，我的生活习惯，不管是在儿女的面前，是在同事的面前，是在弟兄姐妹的面前，如果这些成为 他们跟上帝之间的一个障碍，一个拦阻的话，这些事情要尽快的放掉，不然上帝很在乎这些事情。严重到一个程度，甚至这里讲到有受到永远的审判的危险。不是只看我的需要，而是看别人的需要，因为他们的使者常在天上见上帝的面。第十八章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这里讲到九十九只羊的故事的时候，这里也是给我们一个挑战。我们对于这些不起眼的弟兄姐妹，这些有需要但是对我来讲不方便的这些情况，我是抱着一个不在乎的态度，还是抱着一个像牧人一样敏锐的态度？我是轻看这些事情、这些人、这些孩子，我还是体会像一个仆人体会主人的心一样，一个做部下的，一个做仆人的，随时察言观色，看见主人有什么心事，主人还有什么需要，就会赶快去做。今天我们是不是像一个忠心的仆人一样，存着这样的态度来侍奉，还是我们很掉以轻心？有的时候我听到一些弟兄姐妹叫小孩子，随便就讲一句话，这些小鬼。我不知道我们的天父听到这句话，这样的称呼会有什么感觉。当然我们用这些话是一个开玩笑的，或者是甚至是一个甜蜜的称呼哈。但是我相信你对你最爱的人，你会叫 sweetheart， 你不会讲 little devil， 对不对？所以这里是告诉我们，在言态度、言行和存心上，让我们都有天父的心，体会天父的心。接下来这里说，如果有弟兄得罪你，在第十五节怎么办？这里其实前面后有两段，前面主耶稣讲的是如果你看到有人犯罪，所以前面这一段主要是讲的说有人犯罪的意思，而后来彼得呢可能又误解了这个意思，就听成是有人得罪我了。在这里主耶稣是告诉我们，我们知道人在犯罪，知道这个人对上帝不起的时候怎么办，我们绝对不能够事不关己，不能明哲保身。所以第一步怎么办？第一步是给他留自尊，私下劝告他。这个人单独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去劝告他。如果他还不听的话怎么办呢？我们再找一两个人一起去劝，一劝再劝，到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我们才让教会知道，然后最后还是目的是希望挽回他，并不是说看他向外邦人和税吏，就是无可奈何的意思，但是不是说完全的放弃他不管他的意思。如果我们从上下文看就知道，后面说你还要继续的祷告，这里讲的祷告不是说讲到我们的祷告神都会听，是讲到我们为自己求，为别的事情求，这里讲的祷告是为着这些犯罪的人求。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心里面常常应该想到的是那些还在外面的人，想到的是那些还在被罪所捆绑住的人。所以这里绝对不是教导我们得理不让人，穷追猛打，打到最后把这个人完全的能够把他的名字整个的洗掉，不是这个意思。这里讲的是说我们在理上不妥协，但是在心的里面要存着连续。犯罪绝对不能容忍，绝对不能视而不见，但是去劝告的时候存着一个心，是一定要把他挽回来的心，像我们的天父的心一样。归家吧，归家吧，我们刚刚才唱过这样的诗歌，盼望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有困难在犯罪中的时候，我们也是抱着这样的心。最后这里彼得，使徒彼得在他当时他向主耶稣所问的问题是，如果有弟兄对我不起的话，我怎么办？主耶稣是叫他饶恕70个7次，意思就是说要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结论是在第35节。这里从心里面饶恕的意思是指着内心的动机，而不是外表的敷衍随便饶恕一下。一些孩子他说 sorry 的时候，你可以听得出来口气，诚心的孩子会说 I'm sorry， 那些没心的诚心敷衍的 sorry 就走掉了。 主耶稣是要我们在内心的动机的里面完完全全的饶恕，没有条件没有保留的饶恕。对于上帝，我们存着一个心虚的态度，对着上帝的公义，我们知道自己，我们看看自己，每个人都有一笔不堪回首不能见人的烂账。这笔账簿只有我们知道。我们常常笑外面做生意的人不老实，他有三本账，一本给政府看，一本是给公司看，一本是给自己看的。是不是每一个人自己也是有这三本账簿呢？我们愧对自己的父母，有些事情你大概从来不敢对你的配偶说，更不敢给你的子女看，也不敢给弟兄姐妹看，你心里有数，我心里有数，这些上帝都知道，本来这些全部都要算账。但是上帝把我们的罪孽丢在深海的当中，一笔勾销。今天我们想到自己将来原来是要被审判的人，但是今天上帝的儿子替我们死，把这些账一笔勾销。那么如果碰到一些在家里面鸡毛蒜皮的事情，我们的配偶子女伤了我们的自尊心，有那么了不得吗？我们犯得着，我们是不是应该动不动就给这些人脸色看，或者是发暴怒，甚至出言刻薄尖刻的，非把他刺伤不可，威胁别人，甚至到最后出手打人。如果我们在人的面前抱着这样的态度，如果对于小子抱着这样的心的话，我们的天父的心很痛。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早上借着马太福音18章整章，让我们体会天父的心，不要忘了自己是谁，并且能够从天父的角度来看自己，看身边的人，看孩子。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感觉到是何等蒙福的人，因为许多的罪孽你都赦免，并且我们也知道你看我们像你所最爱的孩子一样。今天我们做了蒙恩的人，但是天父，有的时候我们的确软弱。谢谢圣灵今天借着这段圣经提醒我们，向我们说话。主，愿圣灵继续在我们的身上动工，在我们的心里面动工，常常我们能够有这样的自觉，看自己看别人。主啊，也让我们对你长存一个敬畏的心。主，让我们整个的生活活出来，主啊，是一个美好的见证，能够讨你的喜悦，也能够彼此造就。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